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在很多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激烈的争议，其中一项矛头指向的就是媒体。有人说传统媒体在这次大选中具有系统性的偏见，也有人说社交媒体导致假新闻泛滥，严重误导了选民。针对这些媒体争议，我们现在连线美国媒体研究员丽兹卡特，来听听她的分析和看法。丽兹你好。
哎，你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是，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注意到这个社交媒体在这次的总统大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啊，有大量的跟选举相关的新闻啊、消息啊、分析文章啊，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在选民当中广泛传播的。但是呢，这其中也有不少后来已经被证实是虚假新闻的内容。那么你认为这些假新闻出现并且能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有不少因素，其中有市场的一些因素，也有政府的一些因素。可能主要是90年代开始，很多美国的比较大的电视台，就有了这个24小时的新闻。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是社交媒体。
我是说就是一些背景嘛。就是这个自从90年代以来，这个传统新闻的一些竞争，导致他们越来越就是要吸引观众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这个就导致一些就是公信力有下降，然后在这个公信力有下降的情况下，有一个也可以说是一种真空，然后在这种信息真空的情况下，很多虚假信息就越容易被观众接受，然后正好有社交媒体，然后社交媒体是一个平台，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他们的信息，然后在这个就是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更低的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是可能还没有练出一种判断真假的这个能力出来，就是容易接受社交媒体的这个假新闻，然后作为一个平台，还没有开始普及这个管这个信息是真是假的这么一个责任，然后就是很多这个是虚假信息那么受欢迎，那他们就是通过广告的赚的钱也更多，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利益所在。
没错，这些假新闻啊，由于这些假新闻的问题呢，社交媒体比如说 Facebook 在大选过后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么批评人士呢认为，这个社交媒体既然已经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了，就应该肩负起核查内容真实性的责任，去主动的帮用户比如说过滤掉虚假信息啊，或者说阻止不实信息的传播。当然为这个社交媒体辩护的人士啊，他们的观点通常是社交媒体跟传统媒体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并不是内容的生产者，它只是一个分享内容的平台，所以它并不需要为内容负责。那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多现在的企业都说自己是个平台，所以不用负起这种责任，是这是一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一个理念嘛。然后我就觉得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说到底你也是个人，企业家也是人，所以他们也要有自己的道德观，然后你就是说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虚拟生活你如果提供一个房子，然后你知道里面有人在犯罪，你不可以说我就是提供一个犯罪的平台而已，就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讲这个也是犯法的，这个叫帮助和教唆好像是。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虚拟的空间还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多关注，就是因为很新嘛，但是我觉得以后可能要不是有舆论压力，要不是有政府在管，肯定会就管得越来越严，或者说企业家会开始感觉自己的就是这些选择也是有影响的，然后要对自己的做出的决定也负起责任。
丽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传统媒体啊。那么在这次的总统大选当中，传统媒体比如说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几个大的电视台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传统的主流媒体受到的指责可以说一点儿也不比社交媒体少。那么不仅仅是川普本人还有他的团队，甚至很多美国的民众也认为这些媒体在大选中是具有系统性的偏见的。我们说一直以来美国是一个崇尚新闻自由的国家，那么这些传统的媒体机构呢也有非常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 作为国际新闻业教科书范本的这种新闻准则，但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的民众对于这些媒体的真实性、客观性有了这么大的怀疑？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可以继续的来谈一谈。另外，你认为传统媒体应该进行哪些反思？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对传统媒体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不仅是商业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是这个他们有很多新的竞争对手。然后在就是我之前讲了一些，就是九十年代开始，很多电视台就是从这个报道信息的这么一个目标，慢慢的开始转向吸引观众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失去了很多公信力。我觉得他们也是要反思，要反省自己，但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做出什么，能够还持续下去也是个问题。他们也就是就算是纽约时报，他们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这个还是要看看，让时间来说话。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反思的地方，就是这个在传媒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失调，就是说当人们已经持有一种观点的时候，会积极主动的去寻找论据来试图说服反对者，同时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所以在媒体上，他们会愿意只看跟自己的观点相同的内容，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所以我们会看很多平常看 CNN 的人完全不看福克斯，看福克斯的人完全不可能去看 MSNBC。所以你认为目前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加剧了人们的这种认知失调？
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加剧了这个现象。你说是回声式效应也好，或者是筛选泡沫也好，就是社交媒体还真是给很多人这种能力，就是他们想逃避的他们都可以逃避。有点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关于媒体的书叫《娱乐至死》，也是讲这个现象。然后呢，我一直认为其实社交媒体是特别强的一个工具，但就是说是一种工具，是比较中立的。你怎么操作它，你怎么用它，也是要看你自己。所以就是说这个这次大选的结果，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我不能期待社交媒体会在我不参与的情况下让世界变好。这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有关的，因为作为美国的年轻人，我就觉得这个结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悲剧。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生活在一个回声室里，也是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的，然后现在意识到了，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也会意识到，然后采取一些措施来让自己的这些获取信息的方法变得越来越宽。
丽兹，另外社交媒体现在可以说已经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了。那么未来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在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这两方面来取代传统媒体？
我觉得其实在很大方面是已经取代了不少传统媒体，然后剩下的传统媒体很多，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也都已经开始跟各种社交媒体有一些合作伙伴关系。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市场可以说会碎片化，就是说现在是很多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提供各种网站的信息和内容，但是以后可能因为你对真实的信息的这种需求还是在的，会有一些比较小的或者关于某一个领域的某一种内容的这么一些做新闻的公司或者是做新闻的机构会慢慢的多起来，然后满足这种需求。但是以后可能还是要看民间有没有什么运动，然后大众有没有什么需求。
好的，谢谢丽兹卡特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